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以斯帖记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读到了以斯帖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。我们读到了上帝啊，他预备了王后以斯帖，那么他也预备了救王有功的莫迪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阅读这剩下的六章的圣经，就是从第五章到第十章，我们要看到上帝拯救犹大人这奇妙的作为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看到以斯帖。主啊，你预备他能够拯救犹大人。主啊，凡事都有主你的预备，都有主你的带领。主啊，你的救恩是奇妙的，你的作为也是奇妙的，是我们人所意想不到的。主啊，我们只有通过祷告，只有通过信靠，能够完全的去依赖主，去相信主你的带领。因为主你要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与我们同在。就主啊，愿主也帮助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不遇见试探，帮助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们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那么昨天呢，有一个方面啊，我忘记讲了，就是有关于这个哈曼的这个家族。根据第三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哈曼他是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，而莫迪改他是基士的这个后裔，就是便雅悯人基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谈到这个便雅悯人基士啊，可能我们也都比较熟悉，我们会想到一个人，就是扫罗王，因为扫罗王的父亲就是便雅悯人基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般都公认啊，莫迪改的祖先基士就是扫罗王的父亲基士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圣经里面啊，这个家谱当中这个儿子呢，很多时候他不是指儿子，而是指后裔。因为儿子这一个词在原文是指着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般都公认莫迪改的祖先就是扫罗的父亲便雅悯人基士。而这个哈曼他是亚甲族的哈曼，而这个亚甲就是亚玛利王亚甲。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里面就谈到了扫罗王的父亲是便雅悯人基士。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里面谈到了亚玛利王亚甲。当时上帝让扫罗王去灭绝亚玛利人，可扫罗王却没有灭绝亚玛利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扫罗王没有完成他的使命。虽然说当初呢，撒母耳把这个亚玛利王亚甲给杀死了，可是呢，他的后代依然存活着，而现在这个哈曼就是他的后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由于当初扫罗王他的贪图荣耀，贪图自己的荣耀，那么导致呢，他没有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，没有把亚玛利人灭绝尽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才导致了今天啊犹大人的这个大的灾祸，就是哈曼他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般呢都是公认的啊，便雅悯的祖先基士就是扫罗的父亲基士，而这个哈曼的祖先亚甲就是亚玛利王亚甲。那么现在呢，亚玛利人这个哈曼啊，他又来攻击犹大人了，那么他又成为了仇敌的媒介和代表，来毁灭犹大人了。但是上帝呢也预备了拯救，就是预备了这个便雅悯族的基士的后代莫迪改。当初扫罗王没有完成任务，那么如今呢，莫迪改他要完成这一个任务，他不但要灭绝哈曼，还要灭绝哈曼的十个儿子。 并一切想要杀害犹大人的仇敌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呢，昨天我忘记讲了啊，今天补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翻开以斯帖记的第五章。首先在第五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。那么以斯帖他现在呢，他脱下了王后的衣服，穿上了见王的这个朝服，然后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，就是站在大殿的对面，让王能够看到他。而王则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啊，以斯帖他禁食三天，那么到第三日以斯帖来见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斯帖禁食并没有满三天，也就是说没有满72个小时。虽然以斯帖说禁食三昼三夜，但这一个呢，在犹太人看来它只是一种的表达，就是语文的表达，就是禁食三天，像耶稣一样啊，耶稣说在这个地里头三昼三夜，那么其实呢也只是三天。那么掐头去尾呢，它是没有72个小时的。那么亚哈随鲁王他看到王后啊违例进来见他，那么他肯定呢知道王后肯定有要紧的事情要来见他。所以呢他就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并且对以斯帖说，王后以斯帖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尊重的称呼，因为现在以斯帖不再是平民百姓了，他乃是王后的身份，所以因此呢王啊要称他为王后以斯帖。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就表达了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的喜爱，那么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王后的宽容。然后呢以斯帖请王，然后带上哈曼来赴宴。那么在宴席上呢，王又问以斯帖了，那么这一次呢他没有称呼王后以斯帖，而是直接说你要什么。因为在家里面嘛因为在王后的宫廷里面，所以因此呢就不再拘泥于这些礼节了。所以王直接问王后啊说，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。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加上了一个肯定句，也必为你成就。然后以斯帖他就回答说，他说我有所要，我有所求，但请王明日再来赴宴，明日呢我必照王所问的告诉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就是说王他并没有生气，他并没有因为以斯帖没有告诉他而生气，反而王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。因为一方面呢以斯帖是违例见他的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以斯帖还说明天那么一定告诉他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王会感觉到很重要这个事情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以斯帖为什么现在没有告诉王呢？因为乃是出于上帝的带领因为现在呢还不是说的时候，现在时候还没有到，现在时机还不是最佳的时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方面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斯帖他所依靠的不是亚哈随鲁王，而是依靠的上帝。他在等待上帝给他的时机，等待上帝给他伸冤。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，你要什么，那么以斯帖并没有回答，因为他不是依靠王，而是依靠的上帝，所以因此呢，他要等待上帝给他的时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要学会等候，因为在人看来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那么在人看来，王主动的问以斯帖，你要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那么在人看来，好像的时机已经来到， 但其实呢，时机还不到。如果这个时候就心急发言啊，就心急赶紧呢把事情告诉王的话，那么事情呢就不能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怎么说？在箴言书29:20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做一个言语急躁的人，要安静的说话啊，什么时候说什么话。那么有些话现在该讲，而有些话呢要放到以后再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以斯帖等待的过程中，那么上帝的时机来到了。就在当天晚上啊，王睡不着觉，所以因此呢就翻出了莫迪改他以前的功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时机来到了。于是呢，这个哈曼他就怎么样了？他就很高兴啊。圣经里面在9告诉我们，哈曼心中快乐，欢欢喜喜的出来。只是呢，他来到朝门口的时候，看见这个莫迪改，莫迪改连动也不动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很生气啊。于是回家以后呢，就叫他的朋友和妻子都过来。然后圣经在11里面告诉我们，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、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，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，都诉说给他们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哈曼他炫耀了什么？炫耀了三个方面，对吗？一个，他炫耀了他父后的荣耀；第二个，他炫耀他的众多的儿女；第三个，他炫耀他王使他高升啊，超过首领之上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住啊，哈曼所夸耀的这三个方面，为什么？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这三个方面都会被收回呀，都会离开他。那么要赐给啊莫迪改。然后呢，这个哈曼啊就很骄傲的、很高兴、很自豪的啊对他们说：“他说王后以斯帖今天赴宴席，谁都没有宴请，只宴请了王和我，并且呢，明天还让我去赴宴席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哈曼就感觉哎，很有荣耀，很有面子，很有尊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哈曼啊，他的灾祸呢快临到他了，可是呢，他却不知道，他也察觉不到，反而他以为呢，这个是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恶人啊挖这个陷阱，那么当他正骄傲的时候，当他正高兴的时候呢，他必突然的落在其中，陷在他自己所挖的网罗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事情呢是多么的讽刺，多么的可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学习啊，我们会看到很多讽刺的事情啊，很多可笑的事情。因为上帝将恶人所做的网罗都陷在了恶人自己身上。那么这个呢，正是上帝所安排的，我要显出恶人的愚昧，我要讽刺恶人啊，要嘲笑恶人。因为圣经怎么说啊？在诗篇的2:4就告诉我们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任凭恶人去设计谋、设网罗，但上帝呢，必然会嘲笑他们，必然会拯救他的儿女。然后这一个时候啊，哈曼的妻子和朋友对哈曼怎么说？他们说：“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，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，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。”那么哈曼以这话为美，弟兄姊妹，哈曼为什么以这话为美呢？那么这一个木架呢，高5丈高，5丈高呢，大概有22米。弟兄姊妹，很高啊，有22米。所以这个木架立起来之后， 那么整个城的人啊，几乎都可以看见。所以这个哈曼呢，就感觉要把这一个莫迪改挂在上面，让整个城的人都看一看啊，违背他的人的下场是怎么样。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王宫是建在一个斜坡上面，就是王宫比苏珊城要高，所以当这个哈曼呢去到王宫里面赴王后的宴席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莫迪改挂在这个木架上面的场景，他可以一边赴宴席一边看莫迪改的啊挂在木架上的场景。所以这个哈曼呢，他要在宴席之前，那么他就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上面。所以先把莫迪改挂在上面，然后呢再去赴王后的宴席，那么他就可以啊一边吃宴席一边欣赏莫迪改挂在木架上的场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恶人打算的多么的好，但是呢恶人要落在自己的网里啊。这个圣经是在诗篇的141篇第十节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第五章，我们再看第六章。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，那夜王睡不着觉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王啊睡不着觉呢，他不是出于偶然，而是呢上帝的安排。那么人念历史书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正遇见。弟兄姊妹，正遇见是巧合吗？哎，肯定不是巧合，而是呢主的安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夜呀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，王睡不着觉；第二，念历史书；第三，正遇着啊莫迪改救王有功的这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三件事情呢都不是巧合，而是上帝的安排。而莫迪改救王有功却没有得奖赏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还不是时候，之前王遗忘了，那么今天呢正是时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正好哈曼也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正读到啊莫迪改救王有功的时候，哎，哈曼也来了，要求王啊把这个莫迪改给挂在木头上。然后呢王就说，谁在院里面？然后呢哈曼在院里，然后请哈曼进来。然后王就问哈曼啊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那么当如何待他呢？哎，这个哈曼呢心里面就说了，他心里面说，哎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是谁呢？然后啊哈曼就把一切好处都提出来了。然后王就对哈曼说，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哈曼啊肯定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他肯定呢一头雾水，因为这个尊荣啊莫名其妙的就归给了，哎，这个毫无身份地位的莫迪改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哈曼呢他一定非常的郁闷啊。之前他参与王后的宴席回家的时候，莫迪改不理他，那么他虽然不高兴，可是呢他还能够忍耐。但现在呢他要亲自的啊扶莫迪改上马，那么亲自的牵马，哎，在城里面宣告莫迪改的尊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事情的反转啊真的是太快了。所以每次读到这个地方我都挺想笑的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感觉挺讽刺的。这正应验了圣经上的话，就是诗篇的第二篇第四节告诉我们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任凭哈曼的诡计多端，那么任凭哈曼有谋士给他出主意，那么也任凭哈曼口若悬河啊，得蒙王的尊荣，但是上帝呢他必定能够翻转 这一个结局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在诗篇第37篇第12节到第13节告诉我们，恶人设谋害义人，又向他咬牙，主要笑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莫迪改其实他也挺奇怪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王要高举他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尊荣会临到他的身上。所以以斯帖也不知道，那么莫迪改他也不知道，但是上帝呢，他亲自做成了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件事情不是人做的，而是神做的。人的本分呢，只有信靠。弟兄姊妹，人只有信靠，人只有祷告，人只有等候，那么上帝必然要亲自来做。然后啊，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莫迪改仍回朝门，因为莫迪改并没有加封这个官职，他只是得到了王的尊荣而已。然后呢，哈曼他却怎么样，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。然后啊，哈曼就把一切事情呢都告诉了妻子，告诉了朋友。然后他们就怎么回答？他们就说，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啊。死而败落的意思就是说开始败落。又说，他如果是犹大人，你必不能胜他，终必在他面前败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哈曼的妻子和谋士们，那么这一段话呢，乃是一个预言。虽然这段话是他们讲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出自于上帝的。上帝啊，借着恶人的口，通过恶人的口，那么来预言哈曼的结局。那么这节经文里面谈到了三个败落啊，连续三次谈到了败落这一个词。首先是始而败落，就是开始败落，然后是终必，那么终必的必在原文呢也是败落，在他面前败落，所以一连三次谈到了败落这一个词，那么三次乃是一个预言的词汇。那么另外，败落这一个词呢，在原文就是俯伏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有条件和机会，也可以查看一下圣经的原文。败落这个词啊，在原文和这个俯，就是俯伏的俯，在原文是同字，同一个字，就是哈曼伏在王后以斯帖的床榻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哈曼伏在王后以斯帖的榻上。那么这个伏这个字和败落这个词呢，在原文是同一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啊，就借着这一个仇敌的口，那么就预言到了哈曼的败亡，预言到了他的败落，预言到了他的死亡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哈曼啊，还和妻子说话的时候，那么太监啊，太监就奉王命前来催促哈曼赶紧去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不及了。谁等不及了？上帝他等不及了。上帝呢，心中火热，要为他的子民伸冤。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？因为啊，这一章啊，它里面谈到了两个诉讼。首先是王对哈曼说，你速速啊，将这尊荣给莫迪改。那么另外太监呢也催促哈曼，你快一点，就是说速速的要去赴筵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他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他已经忍耐这一个哈曼很久了，他要呢快快的给他的子民伸冤。所以圣经在约伯记第五章第13节告诉我们，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。那么另外呢，耶稣也告诉我们啊，在路加福音第18章 第七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到啊，上帝呢有他自己的时间和安排，上帝并没有迟延，他并没有迟到。所以因此呢，今天我们也要学会忍耐等候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等待上帝的时间，因为上帝他必然临到，绝不迟延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第六章，我们再看第七章。那么催促哈曼的这个太监啊，就把哈曼给带过来，然后呢王和哈曼一起来赴王后的筵席。那么在筵席上，王又问王后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王后以斯帖就提出了他的请求。那么王听见了以斯帖的话，他就很震惊，对王后说，这人在哪里？然后以斯帖说，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弟兄姊妹，三个称呼，仇人敌人恶人哈曼。然后呢哈曼就非常的惊慌啊，非常的害怕。那么王他也很吃惊，王他也不知道。那么王便大怒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大怒呢是有两面性的。因为王曾经用他的戒指盖印传遍了各个的省份，要灭绝犹大人，而这个旨意呢，那么应该是不能更改的。而现在呢，王后以斯帖要求王啊改变这一个命令，那么对于王来讲呢是很困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王也是有可能会认为王后以斯帖不识大体啊，不识大局，那么也有可能会向以斯帖发怒啊。这是一个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哈曼在王面前是得尊荣的，是蒙大恩的人。那么现在呢，王后以斯帖起来，那么来告这个哈曼，所以王他也有可能会站在仇敌这一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王变大怒，那么这个词呢是有两面性的。如果王向以斯帖发怒，那么后果呢就会很严重。所以王便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。就是因为他在思考，他很为难，他在思考该怎么样去做。如果收回灭绝犹太人的这个王命，那么好像是出尔反尔一般。并且这个命令不能更改，因为加盖了王的戒指。那么王从这个预言上回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这个哈曼伏在以斯帖的榻上，然后王就非常的生气了。因为怎么这个哈曼呢，他也在慌乱之间，他也乱了方寸啊，他竟然伏在王后以斯帖的榻上。所以王看到这一幕啊，就下定了决心，那么要将哈曼处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王的心不可测量，是拯救还是杀害呢？只在王的一念之间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上帝呢在看顾着。所以王就说，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？然后人就蒙住了哈曼的脸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太监叫做哈波拿，他对王说，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提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，现今立在哈曼的家里。王说，把哈曼挂在其上。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提改所预备的木架上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多么的讽刺，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提改所预备的木架上。 本来是为末底改预备的，结果呢，他自己被挂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。本来呢，这个哈曼以为王后请他赴宴，他感觉大有尊荣，但其实却不知道是死亡领导他。然后呢，他半夜来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，结果呢，却是尊荣加在莫迪改身上，他自己呢，反而把尊荣给了莫迪改。然后呢，就是现在啊，他做这个木匠要把莫迪改挂上，结果呢，把他自己给挂上了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啊，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个圣经是在生命记21:23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太监哈波拿，哎，他怎么会知道哈曼家里面有这个五丈高的木架呢？弟兄姊妹还记得王的太监去催促哈曼赴王后的宴席吗？那么这一个催促哈曼的这个太监啊，很有可能就是哈波拿。所以当他来催促哈曼的时候，他来到哈曼家里面，应该看到了这一个五丈高的木架。所以当王和哈曼来赴王后的宴席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太监啊，哈波拿他也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哈波拿这个名字啊也很有意思的。哈波拿的意思呢，就是赶驴的人。所以他的名字呢，正像上帝的旨意一样。所以哈波拿来催促这个哈曼来赴王后的筵席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好像是赶驴的人一样，把哈曼赶过来挂在木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吗？上帝的带领是非常奇妙，超乎人的想象。那么这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王后瓦什提被废，以斯帖被选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哈曼被废掉，被挂在木头上，成为可咒诅的，而莫迪改得以高升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第七章啊，我们再看第八章。第八章第一节说，当日就是当天，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，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，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家属。然后王摘下自己的戒指，就是从哈曼追回的，给了莫迪改。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。弟兄姊妹，曾经啊，这个哈曼夸耀他的家产，那么现在呢，他的家产都没有了，都赐给了以斯帖。那么曾经哈曼呢夸耀他的权位权柄很大，超乎一切臣仆之上，那么如今呢，王啊就把这个权柄，把这个宰相的位分给了啊莫迪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王摘下这个戒指给莫迪改，就代表着把宰相的位分给莫迪改，把从前哈曼的位分给了莫迪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真的是上帝他的反转啊。然后呢，以斯帖又在王面前为犹大人请求，那么求王拯救犹大人，怎么拯救呢？弟兄姊妹，因为王已经下令啊，这个命令呢是不能更改的，要杀灭犹大人。那么怎么拯救呢？就是说另下旨意，以这第二道的谕旨，那么来取消第一道的谕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上帝呢拯救了犹大人。那么这个方面呢，很像是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。那么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啊，根据上帝的律法，那么犯罪的他必死亡，那么这道命令呢也不能够更改。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拯救我们这犯罪的人呢？只能够另外设立一个救恩，那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，替我们而死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这样的一个救恩 来拯救一切违反律法的人。那么这个方面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律法是不能废掉的，也是不能更改的。如果能废掉，如果能更改的话，那么耶稣也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只要把律法改一改啊，只要把律法废掉，犯罪的不致死亡就可以了。但是耶稣他亲自替我们死，就说明了律法绝不能更改，万不能废掉。并且人得救只能够因信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犹太人他们也是一样，之前的那一个法令呢不能废掉，只能够另下一个法令，要拯救犹大人的性命，就是起来反抗那杀害他们的仇敌。然后在第九节告诉我们，谈到了这个时间是在三月份，三月23日的时候，他们下达了啊这第二道的命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他祷告的这个时间。昨天呢，我谈到了以斯帖祷告的这个时间，我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祷告的，有可能是在正月14日开始祷告的。但今天呢，我看到啊，不是的，以斯帖不是在正月14祷告的，而是在3月20祷告的。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，3月23日他们下达了这第二道的命令，所以由此可见呢，以斯帖是在3月20号祷告的，祷告3天，到3月22号，那么以斯帖违例进去见王。但是这一天呢，以斯帖并没有告诉王这个情况。到第二天，也就是3月23日，那么以斯帖才告诉王这个情况，那么把哈曼挂在这个木架上。那么也是当日，根据第8章的第1节里面谈到当日，那么亚哈水鲁王就把哈曼的财产赐给了以斯帖，那么把莫迪改升为了宰相。那么也是呢，当天以斯帖求王啊，另外下一道谕旨来拯救犹大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以斯帖是在3月20号祷告，祷告3天，那么到3月23号下达了这第二道的谕旨。那么这是一个啊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从哈曼下达那个谕旨到今天，一共多少天呢？哈曼是在正月13日下达屠杀犹大人的谕旨，那么现在呢是3月23号，所以中间一共多少天呢？一共70天。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日历，一个月是30天，那么正月13日到正月30日，一共是18天。因为30减13等于17，那么应该呢再加1，因为要加上13这一天，所以正月13到正月30号呢是18天。那么3月份的23日他们下达第二道谕旨，所以应该是到3月22号，因为3月23日是重新下达谕旨的这一天，所以因此这一天不能算，只能算到前面那一天，就是3月22日。所以正月18天、2月30天、3月22天相加在一起就是70天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要算得快啊，要算到整数的话呢，那就是18加22等于40，40加30等于70天。那么这个70天就好像是犹太人被掳70年的这个数目的巧合一样。犹太人被掳70年得蒙拯救啊，释放回国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这个命令呢70天啊，他们慌乱了，他们害怕了70天，那么如今得蒙拯救。那么另外弟兄姊妹，这70天呢，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 经过这70天的时间，犹太人很害怕，昼夜煎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70天乃是一个考验，乃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他们要学会等待，学会忍耐的等候上帝的拯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如果说没有信心啊，如果说缺乏信心的话，那么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发怨言，对吗？他就会埋怨，他就会不信了。甚至呢，很多人他们就会怎么说？他们会说，我为什么还坚持我的虔诚呢？啊，我为什么还要去行善呢？我为什么还要坚持我的信仰呢？我不如不信了罢了啊，我不如不信算了。我祷告了这么多天，上帝还没有垂听，我祷告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哎，还没有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呢，圣经里面怎么说，在诗篇第73篇第13节到第14节告诉我们，诗人说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不明白啊，人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还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啊，人不明白为什么70天了还没有得拯救，人不明白为什么会临到我的身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不明白，以后会明白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罗马书第8章28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3月23号，那么他们就下达了第二道的命令，犹太人要起来反抗仇敌，保护自己的性命，要杀害仇敌的性命。那么这个日子呢，也是定在了12月13号。然后在第15节告诉我们，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，头戴大金冠冕，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，从王面前出来，书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。弟兄姊妹，莫迪改被升为宰相，大得尊荣，然后呢，百姓啊竟都欢呼快乐。本来因为哈曼的杀戮的命令，百姓呢竟都害怕，但如今呢，百姓啊竟都快乐。然后呢，犹大人也都快乐，然后呢，设摆筵宴，以那日为吉日。本来是要被屠杀的日子啊，本来是凶日，但今天呢成为了吉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怎么说？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咒住你的，我必咒住他。所以本来是凶日，而如今变为吉日。哈曼他们撤迁撤出来，12月13号是吉日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个吉日呢是犹大人的吉日，所以这个签不在人掌管，而在上帝掌管。这个日子呢也在上帝掌管着，要赐给他的选民为吉日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第8章，我们再看第9章。那么首先在第9章第1节告诉我们，12月乃亚达月13日，王的谕旨将要举行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，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乃是一个反转，本来是被杀的日子，却成为得蒙拯救的日子。并且下面谈到了没有人可以抵挡犹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都害怕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呢使仇敌的心战惊恐惧，就像喇合所讲的，我们的心都消化了。然后呢，各省的官长啊都帮助犹大人，本来是要害犹大人的，但如今呢都帮助犹大人。那么苏珊城呢，他们是连杀了2天呢、啊、那么为什么苏珊城杀2天呢？这个可能是因为哈曼他住在苏珊城，可能苏珊城他的根基比较大啊，1天可能杀不完，要杀2天。 那么哈曼的十个儿子呢都被杀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犹太人只杀仇敌却没有抢夺他们的财物啊？为什么呢？乃是因为犹太人不是抱着抢劫的心思去杀害仇敌的，而是为了要自保啊，要自保，所以因此呢才杀害仇敌。所以他们和这个哈曼不一样，哈曼是要抢夺犹大人的财宝，所以哈曼是因为恨啊，恨莫迪改，恨犹大人，要抢夺他们的财宝，而犹大人不一样，犹大人是因为要自保，所以因此要起来反抗，所以因此才杀害仇敌。那么除了苏三城之外的这一个地方，他们都是在十三日杀害仇敌，然后呢在十四日他们要享受安息，设摆筵席。那么苏三城他们是因为杀两天，所以因此他们在十五日设摆筵席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仇敌都被杀了，那么安息就来到了。因为脱离仇敌得享平安，安息就来到了，享受安息。那么犹太人呢，他们就尊这两日为吉日，并且庆祝这两日，称为普尔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普尔是什么意思呢？普尔就是撤迁的意思，因为哈曼撤迁撤出来12月13，所以呢犹太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普尔日要纪念什么？圣经在22节告诉我们，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吉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普尔日是纪念啊，脱离仇敌得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日子。然后呢他们在这两日设摆筵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啊，筵席这一个词呢贯穿了整本的以斯帖记，从第一章到这最后的第九章。首先就是王后瓦斯提在宴席上被废，那么以斯帖被选为王后，那么王就大摆筵席，然后哈曼就下达命令灭绝一切的犹大人，然后王和哈曼坐下饮酒，就是筵席。然后莫迪改和以斯帖包括所有的犹大人都进食祷告，那么这个被称为是弃绝筵席，弃绝美食，就是筵席的对立面，跟筵席完全相反。然后呢就是以斯帖在筵席上啊挫败哈曼，哈曼在筵席上被挂在木头上。那么就是到现在他们杀灭了一切仇敌，所以因此他们在普尔日设摆筵席得享安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讲一讲啊给我们这末后的百姓的属灵的教训。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的这个事情的大反转，那么同样的在末后的时代，仇敌魔鬼也会鼓动世上的势力，那么来杀灭敬畏上帝的人。哈曼怎么样控告犹大人啊？在第三章第八节，哈曼说，有一种民善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，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哈曼控告犹大人是控告他们的律例。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，在末后的时代，仇敌也会控告上帝的真教会，控告上帝的愚民教会。因为在启示录的第12章第17节告诉我们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龙发怒的对象乃是守上帝诫命的儿女。 因为只有守上帝诫命的儿女才是上帝真正的儿女，那么也才是撒旦发怒的对象。所以在末后的时代，他们也要控告我们。他们说，这小群人，他们的律例与我们都不一样。容他们活着，我们要遭遇灾祸。因为在末后的时代，灾难越来越多。所以因此啊，他们要控告这些灾难，正是因为他们这小群人，他们的律例与我们都不一样，所以才招致了上帝的愤怒，才招致了这些灾难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要把他们都杀灭尽尽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全部的联合起来，他们要制定一个时间，他们要制定一个日子，选定一个日子，那么在一日之内把上帝的儿女们都完全杀灭。所以到那一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儿女们他们要哀哭，他们要祷告，他们要俯伏在上帝面前。那一个时候被称为雅各遭难的时候，那一个时候被称为大屠杀的大患难、大艰难时期。那么圣经呢，是在启示录第16章里面谈到了第六灾。第六灾里面谈到三个污秽的灵，这三个污秽的灵呢，他们就召集众王啊，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让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弟兄姊妹，在什么日子啊？在上帝的大日聚集征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定的那一个日子也正好是上帝复临的大日。他们定的那一个日子要杀灭上帝的一切儿女的日子，那么也是上帝复临的日子，要拯救他子民的日子。所以那一天事情会来一个大翻转，因为上帝的儿女要得胜他的一切仇敌。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的信息，弟兄姊妹可以去看预言之灵在善恶之争第39章到40章里面有谈到。那么到那一个时候啊，耶稣的话将要应验。因为耶稣说，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路加福音第18章第7节到第8节。好，我们下面呢，我们再看以斯帖记的最后一章第10章。这一章很短啊，只有3节圣经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呢，就是和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呢，它是一个前后呼应。因为在以斯帖记的第一章里面谈到了亚哈随鲁王他管辖127个省份，谈到了他的大有尊荣。那么现在呀，在结尾的地方啊，又谈到就是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，并且也谈到了他高举莫迪改，使他成为宰相，那么为本族的人求好处，向他们说和平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莫迪改高升啊，是因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上帝呢，让莫迪改为犹大人说好话，是因为犹大人整体的益处，而不是因为莫迪改的益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呢使莫迪改升高，乃是为了他选民的缘故。那么同样的，莫迪改的高升代表了耶稣升上高天，做我们的宗保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在天父面前为我们求好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莫迪改成为宰相，成为高升，那么他就站在了君王和犹大人的中间。那么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也站在万王之王的面前，那么他站在上帝和世人的中间，为我们求好处，做我们的宗保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呢是以斯帖记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事情的大反转，上帝 就有计谋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挖陷坑的自己掉在其中。那么历史还要重演，将来弟兄姊妹，像你的儿女们，那么也要遭遇这样大屠杀的日子。虽然那一个时候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一同商议，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，但是呢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害怕，只要祷告，只要信，只要依靠上帝，今天就要培养我们的信心，就要锻炼我们的信心，好使我们能够在将来的大患难中能够站立得住。因为上帝他已经命定，弟兄姊妹，上帝已经命定，他已经安排，他已经预备。所以我们的上帝呢，他必然要拯救，他必然要为我们伸冤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么最后的时间啊，我们可以把路德记和以斯帖记的相似之处给它做一个比较，因为这个呢是我之前答应过大家的啊，所以因此我要兑现我的诺言。首先第一个方面，路德她是一个外邦女子，那么她嫁给了犹大人伯阿斯，而以斯帖呢，她是一个犹太的女子，但是却嫁给了一个外邦的君王亚哈随鲁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那么第二个方面，路德他是弥赛亚的祖先，那么以斯帖他保留了弥赛亚的族谱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那么第三个方面，路德记里面没有谈到一个爱字，但是呢却充满了爱。那么以斯帖记里面呢没有谈到上帝，可是呢却充满了上帝的作为，这是第三个方面啊。那么第四个方面，就是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两卷书啊都没有谈到信心，可是呢到处都可以彰显出信心，都可以看到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信心不在言语上，而在行为上。所以真正的信心乃是不计后果的信靠上帝，顺服上帝，这是第四个方面。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信心的宣告啊，路德怎么宣告啊？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。那么以斯帖怎么宣告呢？以斯帖宣告说，我若死就死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和以斯帖记的一个啊相似之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啊。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感谢主保守着我们的学习。主啊，今天在这不平安的时代，主啊，你也给我们预备这样平安的环境，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主你的话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真理，让我们也能够预备将来要临到的各样的考验和环境。主主啊，让我们今天每一天都学习主你的话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旨意，可以行在主你旨意当中。主，我们看到仇敌魔鬼他在不断的攻击主你的教会，所以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警醒，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呢去预备，也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可以识破仇敌的阴谋，可以得胜仇敌的阴谋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你必定会拯救我们，拯救你的教会，你也会带领着主你的教会，因为你是昼夜看守，主啊，你是永不打盹也不睡觉的守护者。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，都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信靠你，让我们能够啊得胜仇敌，让我们能够得蒙主你的赐福。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愿主赐福给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